有些人的一生可以用一件事，甚至几句话就说完了，但有些人的一生却需要独自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。六祖慧能就是后者。很多人只记得他在黄梅那一夜的惊天大悟，但我一直觉得，真正让人心生敬畏的，从来不是那一夜，而是那一夜以前，以及那一夜以后。因为真正的悟，从来不是一道忽然照下来的神秘神光，而是一条用肉身在泥泞里慢慢踩出来的路。这条路最开始是从一部经，从路边的一口呼吸开始的。那一年，他还只是连南一个在街头卖柴、浑身汗水的穷苦年轻人。在旅途中，他站在客店门口，忽然听见有人在扯读《金刚经》。有八个字，像一块生铁，沉沉地落进了他的心里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这一句，他的心被撞开了。他第一次隐约知道，原来修行不是把这颗心死死安置在某个清净的地方，更不是去追求一个玄妙的境界，而是不要让你的心被任何眼前的境界抓住。只是现在回头来看，这还只是火苗，还不是终点。后来他告别了母亲，北上黄梅，第一次见到了五祖弘忍。老和尚为了试探他，故意问他：你一个连南的脑寮，身份低沉，也能有佛性吗？信众朋友，这句话在临床上不是在问佛性，而是在问出身，问高下，是在挑动一个人最敏感的自尊，逼你起防卫心。但慧能没有掉进对抗的陷阱里，他只是如实回了一句：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。这句话不是拿来辩论的哲学，佛性不是用来争论的标枪，佛性必须回过头自己去证。老和尚听完，什么也没有多说，没有让他去禅堂，也没有让他去读经，只是把他打发到了最角落的炉房去舂米。这一种就是整整九个月。这九个月不是空白的等待，那是真正自去落地生根的修行。腰上绑着沉重的石头，一下一下，木杵重重落下，震动着肉身。他不是急着去向别人表现自己懂了什么，而是借着最出众的劳作，让那份刚刚升起的明白慢慢沉下去，沉到骨髓里，沉到生活的重力里。九个月后，神秀和尚在墙上写下了那首人人熟悉的偈子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这首偈子错了吗？没有错。直到今天，它依然是一条很稳、很踏实、适合每个人的渐修之路。它告诉我们，人要勤劳，要不断擦拭自己的习气。只是慧能看得更深。如果心里还有一面镜子需要你去擦拭，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心里还藏着一个正在用功的我？如果还有尘埃需要你不断去去除，那是不是说明你还在执着一个叫做清净的境界？只要还有对立，就还在牢狱里。于是，在一阵深夜的风里，五祖弘忍单独把慧能召进了房里，扯下袈裟围住窗户，再次为他讲授《金刚经》。还是那八个字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但这里一次，不是在路边偶尔听见的震撼，而是彻底看清了。他终于明白，本心本来就清净，不是擦拭出来的。本心本来就具足，不是向外求来的。于是，那四句话，带着不可动摇的宇宙重力，从他的本心里 自己流了出来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。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这四句不是文学，不是理论，而是一个修行者真正看见自己时法尔如是的自证。自信不是把世界空掉，变得一无所有，而是空而不空，它本来圆满，而且能生世间万法。那一夜，一悟成中。可是，悟了，考验才刚开始。凡夫的嫉妒与抓取随之而来。夜奔的路上，慧明和尚带着满身四照气一路追到石头前。衣钵被放在石上，慧能躲在暗处。那一刻，他时时守着的不是那碗、那件衣服，而是那条2000年不能断的法脉。名利可以不要，安稳可以放弃，但真正看清的那一念实相，绝不能失落。这不是退缩，这是禅宗最具智慧的影。先让自己沉入黑暗，才能保住那一面真正的微光。再下一个分镜，他已经躲进了四会怀吉的猎人队里。这一住就是16年。我很喜欢这孤寂的16年。一个开了悟的祖师，没有急着盖庙，没有急着收徒，而是每天帮猎人看守网具，看到动物就偷偷放生。吃饭时只能寄住在肉桌里，吃着肉边的青菜。这就是饱认。在最平常、最泥泞、最不起眼的红尘烟火里，把那一念无助的明白，一天一天养大。在最喧烁的生存现场，长养出真正的悲心与定慧。直到有一天，经卷上记载，他心中忽生一念。不是有人推他，不是因缘逼他，而是心里的那个时间点到了。于是他下山，正式扯盖了禅宗不朽的宗风。回头再看六祖的一生，没有任何神话，只有老老实实的次第。先闻经，再破执；先见性，再保认；先护法，再弘法。所谓一念成宗，不是那一个晚上的投机，而是一整个人生的实践。那一念不是一瞬间的激动，而是往后的每分每秒，你都不再离开那一念清明。这或许是六祖留给今天在办公桌前，在职场与家庭里疲奔的我们最大的提醒。修行从来不是忽然变成另一个玄妙的人，而是在每一下处生落下，在每一顿肉边菜的日常里，一次又一次，如实地认回自己的心。松风吹起，风又停，路其实一直都在脚下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愿你在一茶一饭间自证清明。我们下期再会。